那没错，就像 Frank 讲，这时间很短，很紧凑。他从第二年6月开始讲，第一章讲了几次？
出现了两个日期，一个是6月初一，最后是6月24日。
在哪里分段？
13节说我与你们同在，就他们开始动工的时候，我与你们同那个。
对，6月初一、6月24、7月21、9月24讲了两次话，对吧？6月在讲的时候主要是叫他们开工，第一章主要是开工。第一章的第二段呢，很可能就是他们开工那个时候给他们的这个训勉啊。到了第二章的这三段呢，就是说工程有一点点进度了。那你想从6月到7月你造不了多少东西了，可至少有点苗头了。7月到9月一点点时间，2个月而已嘛，了不起三个月的时间你能够建起来多少东西。可是百姓一面建呢，这个实际上耶和华是借着哈该的口啊，把你们目前所做的这一件事情，你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它啊，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你们应该知道一些什么。诶，就借着哈该给他们讲完了。而且你这么看的话讲的还蛮完整的。不要他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他们把自己看得太低啊，不要把手上的工作看得太没价值。主要呢还是当你建完了之后，神要借着你所建的东西做事，对吧？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像的地方？
是有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啊。
什么关系？
没有
关系。什么关系？
我在查这个所罗巴伯，就是我们新约的时候说的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两个家谱，他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记载。
对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说以你为义呢？是因为他是耶稣的。
对对对。只是出现在甲骨里这么简单吗？我想不是的。
那
是什么呢？他们造的这个殿呢非常小，虽然说是波斯王下令让造的，但是就他们的人数，我们看到那个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头，他们总共人数也很少，然后受到了重重阻，所以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一点点人能造出这么一个圣殿哈。至于那个圣殿会是啥样子、啥规模，它存在了多长时间，我们都不知道。
知道还是知道，
就是这个，
规模是讲了，因为上次那个谁啊，丁青已经找出来了，建三层啊，不能超过多高，是讲出来，规模是讲出来。然后主耶稣来以前呢，西律把建了一个更大，然后建完了才把这个拆掉，所以大致还是晓得的，大致还是晓得，但是不怎么样，是的确是如此。
那这个圣殿实际上是给谁的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玛利亚跟约瑟，他们是伯利恒人。那么他们肯定是跟这个所罗巴伯有关系，就是他们这一群人一直是从那回归以后，有一些是一直留下。所以说这个殿呢，本身这个物理上的殿可能一个是能够让他们能够长时间的留在那里，就神与他们同在，有一个物理上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殿是在他们的心里，那么他们是回归回来，他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上帝跟他们有一个应许，将来有一天呢，我必震动天地，然后列国的势力都必在他面前倾伏，
是跟你们这群人有关系的，对，
对，跟这群人有关系，所以这群人能一直到了主耶稣在降临的那个时候，是跟这群人一直传承下来。虽然说圣经里没有详细记载他们，
对，
但是他们就默默的一群人就在那守候主的降临一样。那么今天呢，这个光景简直是很糟糕嘛，是不是？像我的话，这都没有栖身之处。对吧？然后呢，大家也都是游离漂流在网上，对吧？如果按照常识的话，按照这个大家传统来看的话，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流离失所的人，就没有被主所祝福的人，对吧？
哎、
没有力量。
你都移民海外，你还说没被主所祝福？这你这
不是我说是就是这个传统这个教会的这个说法哈、啊，就是说，什么是祝福呢？你得有。恒通嘛，你在教会里的事情啊，教会外的事情啊，个人的事情啊，你服侍的事情呢、教会的成长了、教会的规模、教会的建筑，这些东西通通得有一个正的增长，对吧？那但是看下来我们好像跟这些正的增长都没关系，都是负的增长。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曾经的所罗巴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光景
怎么效法
是真的是不怎么好的啊。
嗯
就是无论怎么样， 无论无花果树发不发旺，石头葡萄树有没有结没结果，就你心里的一个力量要稳行在高处。这个高处是神赐给我们在心里的，而不是在我们脚上的。实际上脚上实际上都是站在泥巴地里的，但是呢心里有一个脚是稳行在高处的，这是重要的。他们这些人为我们做了榜样，那我们今天就不要看自己为无用啊无有啊什么的，反正心里有一个力量要稳行在高处，这是我们今天不小看自己的一个根基，也是跟我们的榜样。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就会神的工作就会生出来，一定是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能从这一群人中生出来，就是神应许的，将来必有一个救主从你们中间生出来。
对，
罗罗巴国的他的后裔。
讲得很好。叶班长讲的这是挺有意思。有谁知道这个所罗巴伯这个名字什么意思？他是以你为印呢，固然是讲到啊，因为他是基督的直系的血缘祖先嘛。那他，但是他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就想到圣经里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那是对所罗巴伯说的吗？
撒加利亚，对。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啊，他的名字很有意思。
他那个名字的意思是不是巴比伦的后裔，巴比伦的种子分散在流亡在巴比伦的意思？
他那个巴伯就是巴比伦，所罗是什么呢？所罗巴伯他有好几个翻译，有的说是巴比伦生出来的，有的人说是呢漂流在巴比伦的。
这点说好像三字比较喜欢用，就
为什么呢？
因为盖个教堂就要这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对，基本上每次献堂典礼都要用。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就一直会如果谈到教会的事情的话，我自己懒散了呀，就会想到天花板的那个话，就会觉得就会想到先知的这种警戒啊劝勉。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他说哈该书，你看他就像个日记一样啊，就是那个这几个时间呢，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就这些时间在提醒什么呢？就好像是日子就越来越近了，然后我们现在嘛也是差不多主来倒计时的样子。这殿的荣耀那肯定是指的主，但是还有就是教会，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是如何，不能说建造吧，如何在神的心意中那个荣耀的教会能够有份。
你不能光讲如何，那个如何的内容是什么？
如何啊？主耶稣12岁的时候就说清楚了，岂不知我以我父的事为念。现在的问题就是，好多地方说是，哎呀，逼迫，没有地方聚会，但是几乎每个信徒家里可以容纳30-40个人就没问题的，特别是南方的，你像在温州他们、杭州他们都一盖就恨不得盖一个单元的4层楼，每层都能装100人的。然后就要说这个不得不去登记建教堂，找借口嘛。到底神的殿是那些建筑物呢，是有形的这些教会事工呢，还是真正的有基督荣美充满的这些有性情的人常常在一起啊、哦，一些美好的事情发生呢？这个就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我自己啊，不一定对啊，就这些方面。
如果他们当时建的殿，那个荣耀并不是外面看得见的荣耀，那神又应许他们说，你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呢是有价值的啊。到撒加利亚也是，谁以这件事情为小啊？这是一件大事情啊，从这件事情要震动天，对不对？那固然这个是一个神做工的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可是神的荣耀在这批人的身上到底显在什么地方？除了他们努力做工，除了他们比以前呢出埃及那批人要优秀啊，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以色列一直到目前为止是最优秀的一批人。今天跟大家讲了嘛，这个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哎，这批人就是没有任意而行，你看看很厉害哦。你们并没有人真的在管辖他，他们要拿相当多的金银财宝呢回到耶路撒冷，那就没在路上分了，对吧？也没给你盖一个海沙工程，也没给你弄个烂尾房。哦，不，他们的停工是有点像烂尾房。那神的荣耀到底在什么地方？在这一批人以及他们的后裔身上，神有没有得到荣耀？
他们应该是很软弱吧？
很软弱。
但是圣殿还能够建起来，我觉得这次是从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了
OK
能力。这批人是很了不起的一批人。实际上我们以前都没留意到，我们看尼希米啊，看那个以斯拉 祭啊，我们觉得他们这些祭祀人很软弱，动不动就停工，动不动娶外邦人，当时也没看出来他们比以前的以色列人强多少。这样提一下，我想我们也我就会再思考一下，是不是他们
这边这里边其实是有相当多的东西啊，主要就是说我跟大家一再的讲嘛，其实这一段圣经的是我们现在非常不熟的一段圣经。也是传统教会啊，甚至在神学院里面就是不太去讲，因为好像没有抓到重点一样。我们比较喜欢讲这个出埃及的百姓，因为使徒都替我们讲好了嘛，出埃及代表我们的救恩啊，这里面这个神所成就的工作，我们怎么样脱离罪，怎么样脱离法老，对不对？以及要进迦南地，我们的一生就在旷野，好像就很完全了，好像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可以说，神到最后得到的所谓的以色列人是这一批人，怎么说是这一批人呢？你看看啊，上次哥子给我们讲了嘛，这批人是多少人数啊？这跟以色列回来是四万多啊，49,897。那这个圣经讲的是很清楚，他们是哪两个支派的？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这两个支派，49,897个人先走。这里面有一些是老头，就是说见过从前圣殿的荣耀；有一些是小孩啊，他们不可能不带小孩走的，一定都带走，因为你要在这个地方要生根落户嘛，啊，这个叫做知青下乡，还是叫串联去天安门，我不知道，反正他们这批人就要走。可是你要知道啊，这很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古列王出令，他们就能够有这么多的人走，还有其他没有去的人给他们的金银财宝，还有王给他们的。这里边就没有讲王派马兵送他们，也没有讲说有人监督，他只有说去的时候就派了所谓的省长跟大祭司。这里面还出来了谁啊？还出来了两个先知。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从哪出来的？什么时候从泥巴地里冒出来的呢？他们本来都是一些不争气的子民，被耶和华分散到巴比伦去管教的，对不对？这些人呢，大概也不是但以理的子孙，没有提嘛，也不是但以理三个朋友的后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太监。你知道太监这个词啊，跟哪一个词是最接近？大家可能你怎么你做梦猜不到，可是讲出来你会觉得它有道理，就是省长或者是官员。你想想为什么？但以理为什么被立为省长？他的三个朋友为什么会立为省长？波斯分了100多个省，这个立谁做省长啊？这东西从亚述人就开始了。你说圣经里边呢，他虽然没跟以色列人这样讲，可是他特别的讲，你要是阉割的人，你要是太监啊，哪怕你是出了意外事故的，你不能进耶和华的会。换句话说呢，神是禁止以色列人这样做的，连阉割的牲畜呢，你都不能拿来献祭。可是当时中东这些各民族啊，他们从很早就开始，他们有所谓的阉人。目前大家认为这阉人这东西就从那边开始出来的，这是很残忍的事情。那阉了人干什么呢？我们认为说阉了人是管后宫的，不，他们从亚述国、巴比伦国，他们都是这么做的。他阉了人之后呢，他让你做行政官员，为什么？你就不用去把他子孙三代都杀光了吗？你把他立上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后裔了。一个人他没有儿子可以传位，他就不会跟你这个做王的造反啊。所以那时候他们这个 eunuch 啊，这个阉人这个字啊，居然是跟省长呢是换着用的。有好几个地方中文翻官长呢，英文翻太监，或者英文翻官长呢，中文翻太监。显然这个犹太人他们到王国的时候他们也这么做。你看巴比伦掳他们走的时候，要掳他什么嫔妃啊、官长啊、太监都在里头的，还有太监是领兵的，所以你是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一些不成器的人被带到耶路撒冷，那真正了不起的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又是没有后裔的，可是到70年满的时候居然可以出了什么49,897个敬虔人。这是什么？耶和华的荣耀从这个有限的数目里边 有所罗巴伯，有耶稣雅，还有祭司，有利未人，还出了什么？出了两个先知，撒加利亚还是哪里？你能看出来他们相当的年轻哎，这不得了！你说我们现在四万个人里面会不会出两个先知啊？这不容易，就这么点人呢、哦，然后没有人贪污，甚至一直到以斯拉的时候，他们带着人带着财物回到耶路撒冷了，他们还是把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向祭司他们清点，就表示说他们在这方面呢。并不需要习近平来这个啊清贪官，并不需要的。那这一些人叫做什么？圣洁的种类，敬虔的种类。尽管他们没有因为做这个功而成为洁净，照着神的话很苛刻的这样跟他们说，可是实际上这批人比起来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了不得的一些人。然后这批人的后裔是谁呀？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约瑟、玛利亚，还有谁呀？那直接你能够想到的。圣殿里的老西面、老亚拿、施洗约翰的老爸爸，尽管跟大家讲过，那时候的大祭司呢，都已经是什么比拉多啊、希律王他们在立的了，可是仍然有一些祭司，仍然有一些人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那这些人是哪来的啊？这些当然就是这些三次回归以后的人的后裔嘛，甚至包括打鱼的门徒啊，施洗约翰的门徒、啊、他们都哪儿来的，对吧？这个就是神预备的，这是天国的第一批的子民，为了基督而有的。他们怎么回到这个地方呢？是借着建圣殿而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两约中间是空白的，不是空白的，一点都不空白，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充满，只是你要知道怎么去读它，然后你要想啊，你要思想啊，尤其他们后来经过那些马加比王朝啊，再加上经过这些法利赛人啊，对不对？又加上希律啊，这个希腊人啊，罗马人，他们经过很多很多的流离颠簸，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可是民间有没有留下来一大批的敬虔人呢？有诶。所以施洗约翰的旷野里面一喊了这些从这个时候回归的人，他们的后裔都来了。神的荣耀是什么？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传了好几百年敬虔的后裔。诶，这个太不得了了，这个真的是太了不起了。他们不像那些进迦南地的人，一代百姓就已经去拜偶像都离开了，没有诶，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受逼迫，受仇敌的搅扰，要打压他们。因为为什么？撒旦知道这批人太重要，这批人要是没有的话，就是上次鸽子给我们讲那个主日给我印象最深的，他们如果不回去，基督当何生在何处啊？这批人太重要。可是不只是基督，基督的门徒老亚拿、老西面、施洗约翰，这就传了好多代耶，这怎么样有四百年啊？以色列中间曾经传过四百年敬虔的后裔们，没有，没有，这个叫做什么？这殿后来的荣耀，这真的是耶和华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当初所说圣洁的种类啊，那在这一段历史里面是显得非常的清楚的啊。只是说呢，我们就像刚才立川讲的，我们平常读的时候，已经不会去注意到他，好像老觉得这些人没多大用处。实际上这些人很了不得，尤其他们手上所做的工作。看起来也不是这么重要，耶和华在这里亲口跟他们讲了，你们做的，你们盖这个房子算不得什么，就是你还得是好好去做。然后既然神说重要呢，你就得好好的去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事儿来做。哎，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从巴比伦漂流出来的这一大批的人，就是后来新约跟从耶稣的人。那他这个跟从耶稣不是没无缘无故的跟啊，是因为这一些人回来之后，主要是这些人的后裔在那儿啊，当然不是说没有别族的人啊。那第一批的人讲得很清楚，就是犹大和便雅悯。那以后他们到什么啊？从前有没有别族的人呢？也回来，那肯定还是有的，只是就没有记在圣经里面了。尤其你一旦耶路撒冷也成了个城了啊，再加上马加比王朝那个时候稍微有点独立了，那是怎么样还是能够号召一些人回归回故土的。犹太人喜欢聚在一起，跟中国人发展拆那趟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这个西面还是亚拿呢，就讲到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呢，那个就不是这个犹大便雅悯的啊。 所以还是有些别的支派，再加上他们当初把老百姓掳走的时候呢，不是百分之百都掳走了，而是说留下一些民中最穷的人呐、啊，让他们就修理看管葡萄园嘛。好的葡萄园啊，什么什么出酒的啊，他都还是要这块地的，那谁来看呢？就你民中最穷的人啊，这就像当初土地改革一样嘛，对不对？就有个人跟我这个老爷爷讲啊，从亚述王他们那时候就开始，怎么样让这个被我征服的国家不再造反？那你一定要把他们的人民啊，能杀的杀，能带的带，然后换一些别地方的人来。所以你看看他们在建圣殿的时候，周围的人呢，联名写信的时候，什么样的人都有，怎么会这么多人都在这呢？别地方迁来的，可是谁就倒霉了？犹太人，犹太人就是要搞自己的嘛，他们不跟别人通婚的嘛，周围的人呢就不高兴他的，因为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跟我们混杂的。所以到尼西米再回去的时候，那当然我上次给大家写了大概日期都应该比较清楚了，就是头一批人到圣殿建起来呢大约是25年了，那你看他们后来很快就建好了，所以一共他要是好好建的话大概三五年早就建完了。25年以后呢，一段历史我们唯一的资料就是以斯帖，那段历史大概差不多50年，所以尼西米啊、以斯拉这是往后面的人来了，所罗巴伯他们早就不在了。但是到了尼西米的时候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跟外族通婚的人，你看这时候已经过了六七十年了，就很容易跟周围的人通婚了。但是以斯拉他们就要改正这个状况嘛，那个时候连他们的祭司啊什么都有娶外邦女子了，这些人就跟外邦人串通了，要来倒尼西米的台嘛。所以尼西米记就是结束在这个地方。但是继续下去呢，仍然有一些非常近前的人是一直留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留在以色列呢，他们大致还晓得自己的支派、自己的家谱、自己的祖系啊。所以你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啊，尼西米记的时候，你看他们怎么这么啰嗦？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哎，这个就是耶和华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将来基督要从大卫的子孙出来，你连大卫的家谱都没有，那怎么行呢？对不对？我们的族谱能够修到七代十三代不得了啦。那你说客家人从河南往南边迁，谁家来了几个，他真的写下来吗？不见得吧，对不对？像我们族谱可以考证到宋代，那就不得了嘞。好了，跟大家讲的这个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的作为其实是不得了的。我们大致的印象就是说啊，以色列王国受管教就好了，以后他们就不拜偶像了，真的是这么简单吗？不止啊，那不拜偶像受管教，甘心接受这个神的教训，这个利未记26章就讲，他们若是承认自己的罪，转向我，能够谦卑下来，那我就收容他们。所以在哈该书这个地方第二章他就讲了，我仍然与你们同在，我这个同在是照着你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个同在一样的，你们就继续走就是了。也就是说呢，神带他们出埃及的心意终于在这批百姓身上了，就没有再出大错了。那甚至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还是有热心，只是不是按着真知识就是如此而已了啊。但这个就是神在这批人身上的作为。那如果神在这批人身上有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你想象不到的，或者我们已经看习惯你就忘记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作为的话，那他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呢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呢？至少我们可以说，我们所看的不是全部，我们所体会的不是全部，对不对？我们现在每个礼拜五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早点来，大家一起祷告啊，其实是很宝贵的，因为真的是有事情要彼此带到。我们所在做的事情从历史上来看好像是一个中断的环节，你说我们这些留在海外的人到底有什么作用啊？你做了又怎么样？你不做又怎么样？你进钱了又怎么样？难道这个进钱人还差我一个人吗？你教会人多人少，你有没有这个教会又怎么样？可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但以理以后的这一切的事情所要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你尽管在眼中看为无有啊，可是这个正是耶和华看为最重要的事情，他借着这一些人所建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啊三层楼的 一个所谓的第二圣殿，后来又给希律拆掉的，对吧？这个第二圣殿呢，他说我要震动万国，而且他说这殿的荣耀比将来的荣耀比过去的荣耀还要大。你看看这，所以这些话对我们来说就是听得很受用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也少讲点邪气话啊、这个没什么用啊，做不起来啊，什么这又怎么样啊？这种话都不要跟自己讲了。这是就是哈该啊，撒加利亚他们给我们所看见的，这是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啊？我们是漂流在外的气球啊，我们是漂流在外的巴比伦漂流，我们绝对是在巴比伦漂流的。可是有一些的东西，神是借着所罗巴伯他们居然就保存下来，而且所罗巴伯他们居然能够成长起来，哇，这是个奇迹啊。从这里边你可以去想，也许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当初所发挥的功用啊，是远远超过圣经所记的。撒母耳不是办过什么先知学校吗？对吧？有个传道人就讲了，说撒母耳办了一个先知学校，你看这神学院没有用，这个先知都不是从撒母耳先知学校出来的。不管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啦，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居高位，然后你看但以理他知道怎么样为本国的人认罪，以斯拉也知道怎么样认罪，尼西米也知道怎么样认罪，先知都知道怎么样认罪，谁在教导他们？他们到了巴比伦之后，你怎么样还是需要有人教导啊，对不对？我们觉得但以理很孤单，一个人在那边做宰相，在管一些偶像的事、外邦的事。可是同时，你晓得这还有好多的事儿我们不知道耶，不能够轻看任何一件事情。你看那个时候，这些人要拦阻圣殿的建造，买通了谋士，因为他们那时候你看《以斯帖记》就晓得，他们都是用谋士啊，像这种春秋时代那种仰视之风，对吧？哪些人能够出坏主意的？去跟王用很巧妙的方法来陷害人，结果他们买通了谋士都没有作用，因为从古列下令建造一直到以色列人停工可能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啊。但什么时候才有用呢？最后他们写了一封信上书说你们不能建城墙，那个时候呢才算是把这个事情挡下来。可是在那个以前，可能以色列人他们就已经害怕，他们就去开始建墙，没有建圣殿，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咱们下次再说。但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买通谋士都没成、因为但以理是宰相啊，这是你打不过他的，对不对？那这些以色列人到了巴比伦，他们怎么学习摩西的律法？他们怎么能够除了写写诗，对不对？我们把琴挂在柳梢头啊，想起西安就哭，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能够干什么呢？你总不能不唱歌啊，总不能不念摩西五经啊，那谁教导他们呢？显然你说以斯拉这个熟悉律法的，他从哪儿开始熟悉的？他必须在巴比伦有一个学习的管道，这个学习的管道，这个学习的渠道，也许那个神学院根本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啊合资经营的新东方也说不定呢。只是这些事情我们看不见，我们虽然看不见，我们却知道背后一定有东西。我们在美国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地方可能教会很小，我们的查经班规模也很小。可是你在每一个地方你所能够体会能够经营的，你要好好的去做啊，因为或许神仍然可以用我们，从我们个人的身上到教会都是一样的啊。你说你个人受过很多的苦，对不对？神给你很多的折磨，一定的，这个我们都劝人都会说了，年纪大也真的知道就是这样的。你受苦就是你将来就能够安慰同样受苦的人，你不得点忧郁症你怎么知道帮助忧郁症的人嘛，对不对？你不发太太脾气你怎么帮人家调解家庭纠纷嘛，这是我给自己最好的理由之一。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们在这边遇见的不管是传福音的啊，是造就的，是查经的，是弟兄姐妹相处的，你仍然要尽心尽力去做啊。我们大概不见得有时间去看尼西米建城墙，尼西米建城墙一家一家跟着做，每一家分一段，对不对？白天晚上都要看，一边拿兵器一边做工，灰土甚多啊，力气已经用尽，你还是得做，因为它是个城墙啊，你不能有个缺口。我们在这个地方无论我们做的是什么东西，就要像哈该他们一样啊，虽然是小的你要好好做，真的不知道它有多重要。包括在这边很多药物的突破，科学的突破，往往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诶，它出来了，那别的地方就可以用了。你说 教会到底怎么组织，中国政府把教会家三自教会家庭教会整个的系统怎么你打乱掉了，那一个教会到底应该怎么办？哎，你可以试试满佛教会的模式好吧。脸皮厚就不怕人家笑，那没有人去念神学院，那怎么读圣经怎么讲道？你可以试试小辈模式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做好好的尽心的去做我们该做的嘛，就像当初他们所建的这个圣殿，连耶和华都说你们这个在眼中看为无有的东西却是震动万国的东西。哎，这个就是我们读哈该书啊应该有的一个鼓励啊，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成圣，不，但是同时你要晓得，你要是不做这个事情你一定沾染污秽，你碰的都是死尸，都是没用的东西。